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修行呢，要是跟心呢产生相应，得到一些法的受用，所以叫法喜充满。还有说，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能跟法相应，因为心根比较主，所以心根主，他说这个五根呢，性根它是为根本，没有性根什么都不要谈，而有性根呢才有正净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个性根非常重要。性啊，性苦啊，性乐，也能比例来讲，善知识可以体悟众生的苦，就是啊，他这个苦并不是说我身上痛啊，他可以产生一个痛苦上，他可以观察到这个地狱啊、恶鬼啊、畜生的这种苦的量啊，他不只是说他知道地狱之苦、恶鬼之苦、畜生苦，他知道贪心之苦、嗔心之苦、痴心之苦，他能够观察到这个苦的根源、苦的相貌或者苦的这个行为，他可以观察到，并且自己有体证感，就是说他苦的感觉到这个苦啊，可以痛到自己心上，因为他有感觉，因为善知识他有感觉，他有触动感而老师呢，就是说一说，嘴巴说一说，他说善知识是通过修行体验出来的，可以感受到苦的根本，所以呢，他同时也看到众生的苦你像菩萨，他能知道众生呢这个念头会什么样的果报，他会可以观察到，从法性上可以观察到所以我们一般苦呢，就是身体受苦啊，那个都是这个就是虚叶子扯了一样就那么一点小苦他不能看到根上的苦，所以善知识可以看到根上的苦，他是有体验的所以善知识他真正的体悟法并且妄念与真实的一面，他能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他几乎呢就是说跟这个法相应嘛，就是说乐他也可以佛学习佛法的乐法喜他也能够感受到，他如果大苦大笑比例来讲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法性的喜悦，他知道尊生一念三根的功德和他的这个尊生在拜佛的功德，他不会对尊生，他能够了真这一拜佛一剃头的这种功德是广大无比无上的解脱，所以善知识是对威权的法善法呢升起极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广大的法身就在这一念之中所以呢，苦里面它有乐，乐里面有苦，就是我在苦里面能够觉得这个善的话，我这一念善就是无量的大乐，但是大乐就无量的善里面有我执、法执、贪嗔痴，等于无量苦，所以乐里面有苦，苦里面有乐，它非常的清晰所以这个它有体证有体悟说这个可以体悟大道嘛，所以善知识体悟以后，因为自己亲身有体悟到的感受到，你要说我们观法，在观法的时候了解就像那般若跟心相应的那一刹那，不有大地一震的，就是说心是非常震动的，所以这种震动的心它非常感动，非常欢喜它是欢喜，然后把这种欢喜的心能表达出来，所以善知识讲法是讲自己修行的体验把修行体证的这种经验告诉大家，而没有体证的是讲延迟讲弯心所以呢一般人呢就是说这个讲法呢就是书上看到然后讲地狱怎么苦它是比较很淡，也就是从口言上，比如说名利名相，在名上、在相上、在执着上比较很淡薄，都是落在实上，所以怎么讲名相，同样讲名，同样讲相 而说这个善知识在名相跟执着的体上，它是有体验的功夫，而老师跟这个善知识是不一样的。老师就是说啊，这个名字相，他还通过逻辑，通过推理出来的。我们讲叫做析，就是辨析出来的。辨析的出来就是靠大脑辨析出来一些道理讲给大家听，他没感觉。所以呢，善知识它是有感觉的，对吧？感觉到名利相的这个体啊，他知道这个名利相的贪嗔痴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境界，而名利相的体上又可以体现出他的解脱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有个句是嘛，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我吃那个火锅可能会这个影响到我的这个胆和这个胃啊，因为这个以前做过手术呢，这个胃啊突然这个脂肪好像就是难以消化，所以吃了火锅以后油比较多啊，会影响到胆或者他跟我讲一句话，但是我很震动啊，他说你不要责怪别人。我说好像我没有责怪别人呢，我只是说吃火锅是吧，反正你责怪火锅不就是责怪吗，是吧？火锅本来是没有对你有任何意见，你想吃就吃，你想不吃就不吃嘛，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怪火锅不好呢，是吧？诶，突然我在怪火锅不好，火锅没有惹我，但是我会惹火锅，知道吧？就是说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吃了这个对你有害吗？你接受不了你可以不吃，干嘛要吃呢？火锅自身你不吃可以别人吃啊，别人可以接受吃，他自己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你身体不行，或者说你就不能怪火锅不好。就是我们人呢，往往很多烦恼啊，就比例啊，你做什么事情啊，打个比例啊，护法啦，然后不小心啦走路搭高，然后把脚给打断了，然后就怪我就在那个地方护法的那个地方把脚打断了，然后就怪那个寺庙不好。这个都没有问题啊，你在庙里护法把脚打断了，那是你的因缘了。这个你来的时候寺庙也好环境也好都没有说要把你脚打断了，就是说这打断的是你自己的事情，跟常住有什么关系呢？跟做件事情什么关系呢？你会责怪来自于我就不来了啊，这个我为你护法把脚都打断了，还给你护法，他对我不好，哎，他会责怪寺庙啊，就是说你护持佛法，佛法他不要你护持的，是你护持你的心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所有的责怪别人，其实都是责怪自己，你不能够因为说你找了一个老公，然后长老了。然后说我嫁给你头发都白了，这个皮都旧了，你看跟你奉献一辈子，然后你对我不好责怪别人，说人家不好，是你可以嫁，你不嫁给别人，别人会嫁哇，你干嘛去责怪这件事？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就说是你心有问题，真的是你心有问题。所以我听到这话，我突然就反省到自己呀，为什么把很多事情都责怪在别人身上，一个火锅都责怪，那什么人不责怪啊，是吧？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个麻烦，这个麻烦都是你心里出来，你不要去责怪别人，外面都是对的。所以呢，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都在你的周围，你悟了都是菩萨，你不悟是你心中有魔啊。就是你没有悟到，都是你心在作怪。所以过去不是说弥勒日巴在山上坐，说这个鱼子怎么聚在我的灯里面啊？他说心中没有鱼子，哪有鱼子来进来坐呢？如果你心中有鱼子，你赶我也赶不走啊。就证明说这件事情来自于心，而不是来自于外在，外在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摄影看到的就说你就跟当下法相应就可以了。你在家里面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佛法是护念我们的心的，不管是多少菩萨在外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随喜赞叹，但是你不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别的人家行菩萨道啊，做善事啊，但是你不一定做，你也不需要去做。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护念你的，要护念我们众生的心，把心照顾好了，就赞叹就好了，是吧？人家放生，我赞叹；人家做善事，那我赞叹，是不是？你没有必要的说啊，你放生不对呀，你这个做善事不对呀，你做寺庙不对呀，你出家不对呀，你不能这样的去说人家不好， 应该是你心不好，应该是这样的思维。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永远不要说别人，因为别人都是菩萨，都是顶级菩萨，就是你没有成佛，它是一四现妙觉，等你成佛了，他说等觉就会现前。所以我现在想，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其实阿弥陀佛怎么会有成佛呢？成佛是一个表法的，阿弥陀佛的法性是没有成或不成的概念，法性怎么又成不成呢？所以呢，他四现成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四现成佛。所以阿弥陀佛到底成佛了没有？他四现成佛，这边他的愿力圆满了。那么他的法性是没有成佛不成佛的概念，他所以呢，他一直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世界度众生，长时间度众生，去告诉我，我的愿力已经圆满了，过头圆满了，我的功德圆满了，圆满了是代表他度众生圆满了，所以众生信阿弥陀佛的圆满。所以真正前天我就讲了，等如果你真正的成佛，十方世界都要成佛，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你远远不会进入涅槃，知道吗？那个成佛是进入常住涅槃。什么叫常住涅槃？无处不常住，无处不涅槃。你说众生没有了，阿弥陀佛也就没有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戒引十方众生，没有十方众生哪有阿弥陀佛呢？是吧？所以呢，十方众生因阿弥陀佛因众生而写，极乐世界也是因众生而写。但没有极乐世界，没有众生，没有阿弥陀佛，也就等于没有众生了。因为我昨天前天晚上我就讲过，成佛大家是一体，都在一起的，成佛就没有众生了。那阿弥陀佛为什么到现在他不是成佛了？为什么我现在还住在这里面？证明他那个成佛是四现成佛，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也四现成佛，所以究竟那个地方是没有的，究竟那个地方是常住涅槃。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四现成佛，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四方诸佛都是四现成佛，在众生心中四现成佛，都是菩提道，都是普贤行愿，都是菩萨道。所以可看出等觉菩萨无处不在。他说地球是运载我们的，地球是运载，虚空是包容我的，雨降临到人间是适用我们的，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眼睛满，眼睛满，就是文殊菩萨可能在你面前，他跟你就讲一句话，本来即空嘛，是吧？所以文殊菩萨跟你讲，一切法皆空，是吧？观音菩萨跟你讲啊，众生可怜，我们需要救度他，是吧？那个大势至菩萨，所有众生我都要承担，啊，地藏菩萨我要建立一切众生善根。他说每个菩萨跟你讲的时候啊，发现了跟我们平时啊都不一样，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色他不会讲耳，耳不会讲身，也就是说他眼耳鼻舌身意是互相没有关系。是有无量的菩萨都会建立在种种法上，我们说哪个法究竟呢？哪个法究竟呢？其实一切法都是究竟的，一切法并起行识。就说你又是觉得观音菩萨很慈悲，怎么文殊菩萨就一点都不慈悲？因为观音菩萨随众生音声音呐、啊，随众生念头，其种种境界来安住你。可是文殊菩萨说是空，是吧？所以你见到文殊菩萨，他是一点情都没有的，他文简是智，但是你见到观音菩萨全是情，是吧？那么说你要是训练慈悲的话，你会看不惯观文殊菩萨。就是比例来讲，我在外面去行菩萨道啊，利益尊生啊，天下所有的尊生我都愿意去救济他，但是呢山上一个老和尚坐在上面从来不救济任何一个尊生，是吧？但是你到底敬佩哪一个呢？你觉得两个都很敬佩，因为一个实现的是文殊，一个实现的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说你看到观音菩萨也好感动，因为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嘛，每个人到地狱恶鬼到他愿意承担的苦。可是呢你看到文殊菩萨他坐在山上动都不动，他在空性里面，是吧？他肯定开口讲话，他都是讲般若。你看那外面那个大般若经讲的都是一切空，法空，这个人空，念头空，思想空，智也空，困也空，这个一天到晚都是讲空。看到你要坐在那里什么都空，反正他不讲行为啊。所以呢，你要了解佛菩萨。他视线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思维善知识啊， 善知识，善知识可以体悟一切菩萨的功德，是吧？文殊菩萨的功德、观音菩萨的功德、这个普贤菩萨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啊，体验出都不一样。所以菩萨的悲心，它是遍一切处的，在一切法上，所以扶助一切法处，就是你看到一切法都是扶助的地方，所以在一切法直接念佛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些善知识啊，这些善知识做过完呢，它可能是一个过失啊，或者是一个这个成像呐、啊，或者是大法师啊，维护过往，维护过往，他为什么要维护过往？就是维护众生的善根，就是你的善根都是这些奉献生命而护出来，你的善根里面能修行，讲善知识，我们要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可能不是像那样做的，我可能是修文殊菩萨，也可能是修地藏菩萨，也可能是修普贤菩萨。他说每个人修行都是不一样，安住的法都不一样，你就安住你的法能够把你心摄住就可以了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些走失所做的事情啊，就忽略我们的善根，要了解啊，要了解，就是说啊，但是我们学法呢，修行呢，一定要去施正它，要去用心去施正，就是说要体验佛法的真实处啊。所以我们后面讲一个故事呢，就是讲这个晋朝时代一个他叫钱青山三者叫诸法宽法师，是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法师的这个事迹。这个法师呢在这个尊师尊道上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尊师之行嘛，就讲到他对师父的这种尊重，看到师父病了，然后这个在佛面前拜忏，因为他这个法师很会拜忏啊。他说在拜忏的时候就求啊师父病，结果师父果然他拜了七天嘛，师父真的病就好了，并且那天师父突然的就病好了，就是因为大家这样的提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他这个法幻禅师呢这个他是研究法华经比较通俗，并且也讲也念佛讲净土法门对法华经对维摩基经都是非常的熟悉就是说善于世间的一些方便呢他说常常拜忏他说对佛陀呢这个常常用拜忏的方法呢忏悔业障替师父分忧，替师父忏悔。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因为讲到跟过往的关系，因为他很有名气嘛，就是说有一天叫蒋文帝是晋朝时代的蒋文帝登进了晋朝。他说这个蒋文帝下书就问候他就问他你七住安乐佛就是说这个心头好豆腐，或者是就比较安心佛，就这样问。然后呢说呢，就说因为那个时候喜欢看天下嘛因为那个时候有卜卦哇，所以那个是比较灵验的至于天上出现一些现象，不像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其实还是有人看得到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小人物，大的方面看不到，要是在国王面前或者在很多这些大师面前，他们还是有一些意趣我们都听不到，因为我们在小寺庙的居住，或者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在冷城里面都听不到这些我们是圣人的一些行为像这些人呢都是跟一些圣人，你像毛泽东常常到这个什么地方去，到五台山去问这个天下大事，是吧？我并且他问的那些人的话真的是有本事可以说出来要三，但是你叫我们说师父我讲你儿子怎么办这样的叫我给他算，一个居士跑过来把儿子带过来，就师父他这个头这么一摆一摆的怎么办就是他求了很多大家 也算了很多的命，也找了很多的法师，他刚刚从多林寺过来，多林寺的大法师都没有处理的问题，把他这个句子带到我这来问我确实处理，那我怎么处理呢？说我只知道念佛，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跟他讲了一些菩萨道，叫护念他了，因为看那个病样子，我觉得这个没救了，你就念阿弥陀佛行菩萨道吧，搞个腹肌给他听一听。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这样说一说，将来大德过去的大德可以看到天上天象啊，他说天下他肯定卜了卦就知道，他说天下出现妖象，就是妖怪这个妖星啊，过去有妖星到底什么样，我们说有扫把星，应该是这个星是吧，然后扫把星出来肯定就有灾难是吧，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啊？他说这个扫把星出来就出现水灾呀、火灾呀或者天灾，他这个那时候叫妖星就出来了啊，他们可以看到妖星在某一个方向啊，这样那个星出来了，这个世界就有灾难。后来呢，这个就像旷大师啊祈求问想用办法，旷大师说他就回信给他，就说这个齐景王呢，他就过去啊，齐景王在行仁政之时啊，他是说广行这个救这个世界的时候广行阴德，这是什么阴德，就是说都为老百姓干事嘛，就是为了就减税呀是吧，或者说放粮啊，或者说这个作罢啊，造水库啊，这都是阴德是吧，修桥补路都是阴德。他说这个当时他积这些阴德以后呢，本来应该出现的这个妖星呢也就消失了，就当时他就打了这个比喻公案啊，但愿陛下呢也能够齐心接力地去做这些阴德啊，可以感召呢这些这个妖星消失，而平安呢一定会尽其心呢来去做消灾祈福。就是说我带着一般出家人在庙里拜忏来期望这个世界和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请过往在家里面呢在这个做一些阴德来祈愿。但是呢他们这些弟子们呢也这样做，后来呢这个妖星也就消失了不见了，就有这种感应，就证明说出家人呢不是说为自己过于修行适当地这个祈愿回向，而本来来讲的话，这个修行本来也可以把这个，你要说一个地方有修行，这个地方都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佛教呢有一种回向功德，这种回向功德就是专程为他做福，人家七百零八个高僧来呀专为国家祈福来向，你要虚人的话他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慈禧太后啊可能是旱灾吧，就请这个虚人老和尚祈福，但是搭台搭很高的台很在这种贡品供在天，他当时去做这些，因为长河子本来是与世无争的，但是呢他在皇宫里面就摆了个大台很高，好像是在哪个地方啊，在西安哦，对，好像在西安，就是摆了个台请就是说这个我们供天也是这样，我们供天期望就是每个初九每年这个正月初九的话就打那个台供天，这一供到天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是我们要真的，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开玩笑不能把它当作唱戏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当作真实，所以每年我们都这样搞，所以觉海法师说你看看你这样你搞了以后你寺庙看平安不，就是寺庙很顺哦，他就问我我说真的很顺就寺庙里也很平安，便捷做寺庙的一做就建起来了，便捷呢信头啊各方面呢越来越兴旺是吧，寺庙呢修行也越来越吉祥我们这里面这么多年一点是非都没有，一点这个灾难也没有所以自从我供那个 棍天以后啊，大庆也不会掉了，是吧？以前掉了一个大庆，又掉了一个大庆，那个像楼，以前大雄宝殿一个高像楼，这么高铜像楼，两边像杜林寺那个像楼，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也很高铜的，结果被人家盗走了嘛，是吧？那个，我在岳阳那边做了两个大庆，铜大庆，那个大庆敲得非常的响，先是偷走了一个，过一段时间又偷走了一个，两个一起猎户场里面都被偷走了，一个是在这个地方被偷走的，就是在这里偷走，一个在那后面偷走的，后来一偷走，并且两个偷走的时候我都不在家，就是主人很重要，就是说我一旦离开了寺庙，小偷好像知道我不在家一样，就破坏了。每次走的时候，寺庙真要掉一点东西，自从观天以后，这些事情就没有了，是吧？寺庙小偷也没有了，慢慢的就会吉祥。就是说，你看政府的官员呢，或者作为的老百姓呢，对我们都非常好，并且我们在沙河这一块真的是风调雨顺，过得没有？就是说水也淹不倒，这个干也旱不了，然后你看这些灾难，外面瘟疫，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很安全，一点事都没有。所以我们佛教协会啊，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搞婚嫁的，这个整个佛教协会的人都很平安，就是说证明说供天还是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当场看不到的，但是呢，冥冥之中都有感应啊，所以呢说，适当的这样的做一做呢，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每天初一十五都会唱一个偈子，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际巩固之道家常”，也就是说唱这句话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心去做，有这个心去回向啊，一定就是作用的。再加上吞正融火。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国家的居心又比较好，说人民现在慢慢的走向这个中国梦，是吧？国学各方面都在发展，所以呢现在国家慢慢的就走向非常强援富盛的这种状态，就是人心变得慢慢的变好，所以都是人民心在祈祷，人民心在渴望，人民心在尽力而做，都在每个人都想做个好人，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像过去古代一样。你看现在的渔海之中有弹琴啦、书法啦，穿着古朴的衣服啊，然后穿着身上的衣服都很清瘦啊，就证明人的心里面还是希望黄埔的这种状态。虽然世间的名啊、利啊，会极大的诱惑，但是人还是希望一种回归这种古朴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回去就好办了，就像每个人都想买多少房子啊，赚多少钱呐、然后每天就贪嗔痴慢疑吃喝嫖赌杀盗淫妄的干这些事情，这是很低级的生活。如果要在这里面呢，大家灾难就会多，是吧？所以我们一个国家有一个这么一个国师啊，或者是精神领袖啊，他说在家庭里面要不要呢？也照样要。寺庙要不要呢？也需要要。像寺庙呢也要护法，要能行能行，能忍能忍呢。就是说作为方丈的话，边个要很多这些护持者，舍其生命啊。然后我们护国王，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护师傅，是吧？护着师傅，舍其生命，舍其钱财，并且呢出苦，就是想护持三宝人的兴旺，这个都是一种奉献的精神。这种奉献精神还是要护念尊生的三根，尊生做不做都无所谓，只有那么几个人他真的会这样的出力去做，对吧？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啊。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也需要去奉献自己，所以在寺庙里我们也要奉献自己，就像国师这个护着国王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要认为呢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过去古代一直到现在，比方说唐朝时代，我们玄奘法师那就是李世民的这个尊师了，就是李世民的丞相，李世民任何一件事情都要问他的，然后问他，因为问他 很多事情自己把握不了，他睡觉的时候都想谭显传呢，在他边个看着，就是说生怕，因为他杀人太多嘛，真是有很多人找他麻烦，他希望这个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历代的很多的你像这个我们讲的玉林国师，我最先认识的就是玉林国师，是吧？他是前人的国师啊，每个朝代都有。你像武则天，他编个都有这个环，都有这个出家叫僧官。过去圣朝时代有僧官，就是出家人的当官，就是做国师一类的人。他说他是给这个国家出点子。所以我们现在不有三个王吗？国王吗？财王吗？还有僧王吗？僧王就是护国的精神领袖，在国外也比较强调精神领袖。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小人物嘛，但是小人物也有用啊。你在寺庙里面护持当家师，护持和尚，这也是一种护持啊。能护持大河来便护持一方嘛，这功德也是非常大的，是吧？护持寺庙，舍弃生命护持寺庙，都护持一番呢。你不要以为你功德很小，很大的。然后老百姓过来了，他的老公过来，你像说前天一个居士过来了，然后先把他老公给逗了，然后把他妻子给逗了啊，然后呢，他又把他女儿带过来，把他女儿给逗了。他说跟他妻子，他的女儿并不是很幸福，对，他也不可能不幸福。但是呢，我用善巧方便，先把她老公给逗了，是吧？老公逗了就好办了，他的后面的妻子跟女儿，或者他的儿子，慢慢的，也会被逗。就是说，一个人稳了，一家人都稳。那边是，他说这个一个国家稳定，或者家庭稳定，一个家庭的稳定，代表是国家的稳定。就是说，家家都不稳定，国家会稳定吗？人民为什么要造反？家不稳吗？我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了，他还稳吗？所以一个国家要让每个家庭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不然的话那个国家要干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家稳，要心稳，知道吗？如果心不稳的话，你就会做坏事，家不稳了，他就会发牢骚，说世界不好。如果村庄不稳的话，他说大同小异，这个村庄不稳，那个村庄肯定也不稳，知道吧？你一个家不稳，那还可能要好一点。一个村庄不稳的话，那可能那个村庄也就不稳了。那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不稳，他就会前来造反的，知道吗？造反都是因为没饭吃，没有衣服穿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学府啊，有很大的责任，有很大的责任去做啊。就是说我们从心态上讲的话，从心理上来讲的话，我们要积阴德。积阴德，就是说修慧呢，阴德，你不要看阴德，阴德这种阴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阴德让你修行，特别是我们修道的人呢，修道的阴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阴德的话，你做事情什么事情都有障碍，就是阴德是护佑你的，就是我们边个有佛菩萨在护着你，你不知道，阳德就表现出来，做了一点善事，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样的修行障碍就很多。虽然你修道，你可能在善法上住着，因为有名利的支撑着，可能会住着，但是你没有阴德，没有阴德是阳德，它就会带来很多的烦恼。阴德就是暗暗的做，暗暗的做。所以阴德的广大，就是说你可能过去不讲嘛，一个小和尚他做了阴德，他就说在路边呢看到一个蚂蚁窝啊，他就给他救了。他救了一个蚂蚁窝的时候，他本来他的师父说嘛，他说你7天就要死掉了，他不讲，他说你回家去告诉你妈妈就是说你回去住7天再过来，因为他还是小嘛，就是说小沙弥嘛，他就回家去呢告诉妈妈，他说师父请假7天，那我就回去看看妈妈了嘛，就是说本来师父已经算出来了，但是他回家的路上看到蚂蚁窝了，他就用这个在这个雨水里面，完了叫被水淹死，他就在边上做了一个桥，让那些蚂蚁啊全部爬过来，救了这一窝蚂蚁。就这个因缘，他回家住了7天，回来以后他师父讲，哎，怎么回来了呢？他应该按照命上来讲他应该绝了他问他做了什么好事，他先不知道啊。后来他就说，哎，我是救了一窝蚂蚁， 就这种功德的话，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使他呢这个没死。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做一些人家不知道的这些阴德护着你，你的心里面佛教的讲叫忏悔心嘛，忏悔心就像一把伞，知道功过我慢心就像那个山顶上的一棵树，知道你看山顶上到五台山顶上的树啊，光秃秃的，上面没毛，是吧？他说没有毛就修行没有功德，没有得水嘛，忽悠你嘛，那你修行障碍多大啊，是吧？所以有人修行像爬山，有人下山呢就跳下海下来，就是有人修行呢就从上往下走好凶，啊，有人修行的就像爬山一样好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阴德，知道没有阴德做事就很累，知道所以人家学会做点阴德，你修行就比较快。所以要说呢，阴德就是忏悔心比较强，觉得比较好。所以呢，忏悔心就是说你做一点点小小的善事啊，绝对不想被人家知道，就是说，你是默默的在尊差地呀，默默尊差地呀，但是呢，别人都不知道，你默默罪一辈子，像。啊，云居山的老和尚，你看他做这块特安心的，为什么？他住了三十年的菜，他没有什么名利苦求的，他就是种菜种了三十年，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我们都很舒服的，他自己感觉到没有任何的冤气啊，后悔我住了三十年啊，不给我一个饭站坐一坐，他没这样的想法，他就感觉到我应该是这样做的，这就是阴德，阴德就是说，这种德行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有道的话德行，就是说云居山出来的一线大和尚，就比例来讲体观大师啊，在他就在那个他在云居山的时候就在课堂，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在课堂的穿了个破喇衣，坐在那个坐在课堂的这个就像就在这个地方就桌子上面，我每次挂单啊到那地方都看到坐着，他在那个地方从虚远老和尚手上就在课堂里面，然后一直坐在那个地方坐了几十年，是吧？哎，能天护法要推他出来的时候，他想不走也不行，所以把他推到吉安去了，在吉安做饭站，是吧？所以呢还有一个叫做前天他那个徒弟还过来了，居士，他说因为他在仓在什么仓那边，我问他师父还在吗，他师父还在啊，七八十岁了，你过着年龄的，他也是云居山的，他也没有什么知识，讲话都讲不清楚，你说非常的好的，我们站在边个我就是非常的忏悔但是呢从理上来讲他什么都不懂啊，但是这世上就令人恭敬，在云上这，可是呢能天推他去做饭站，后来到了个到了什么地方做饭站去了，到现在很多人都对他很恭敬，齐国好多人都恭敬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所以如果你有道的话，有能力要把你推出来，你想不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力不推你，你也没有必要的是说有冤气，你很自在。所以现在云居山还有两个老和尚还有三个了，那个老和尚还会讲讲法，那两个和尚根本就不会讲法，他的打坐我只跟他在一块打坐的时候那很厉害的，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也很厉害了，就是说你要是单步头双步头稍微晃一下做三四个小时，我是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那个我坐着还蹬一下这样一下蹬一下，但是他蹬都不动笑笑的，并且没有那种紧绷着这个脸了，因为我们要忍了痛要忍，他一点忍都不需要忍了，他谈笑风生，那看完他没看到他有什么功，他就坐在那地方就跟我们一样，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没什么，就是说他的功夫运在就是非常行云流水，就不看不到任何的造作啊，自叹不语啊，我们坐着那个阳光笔闭关心一本正经的样子，你看他没有，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那种看到像睡觉的样子，那真是很自然的，没有任何造作，这样的功夫达到纯熟才能做到这样，不像我们打打坐的话就很造作，我们发现吗，打坐宣布一坐阳光闭个一瞪都不瞪，人家过来了像没看见一样，结果我们到他身边他也会跟你聊天，就跟平常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坐也好不坐也好都是一样的，他走的时候也慢悠悠的走啊，讲话那么轻轻的讲啊，坐的时候也是轻轻的坐，站的时候也轻轻的站，走的时候也轻轻走，坐的时候也这样，不像我们坐的时候一本正经的坐，站的时候一本正经的站， 然后走的时候一阵风一样，是吧？然后呢，做事情的吃饭都是一阵风，可能这叫修行吗？其实我就观察，我一点修行都没有。你发现我就是这样子，所以非常的忏悔呀。就是说，这些老和尚真是行云流水，非常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做到那种状态，于是我们真正的放下了，知道？才会这种，这种不修行中再修行，修行中我看不到一点修行的相，但是呢，他就能够喊色众生。所以每个众生对他恭恭敬敬的啊，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找到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修行呢，千万不要带着这个名利得失嘛。所以我们这个说这个修行呢就像这个护心护身啊。我刚刚还看到这些文章，就是说要打灯即息啊。就是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通过一些方法它可以专治我们一些毛病啊。你比方忏悔呀，比如说拜地藏菩萨啦，拜文殊菩萨，它一个直接的对治。我说所有菩萨都一样的，我拜哪种佛都是呗，不是这样的，要有对治的办法。你觉得你智慧不够，你要拜文殊菩萨；你觉得愿力不够，你要拜普贤菩萨；你觉得慈悲心不够，你要拜观世音菩萨。还是要有对治法的，因为我们不是圣人，达不到平等。见观音菩萨，见文殊菩萨，连他的名字都找不清楚，或者说他的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的像都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样子的都搞不清楚。你见到所有的佛站在一块，你都不知道哪一尊佛是药师佛，哪一尊佛是阿弥陀佛。人说啊，所有佛都是心，这样讲是不对头的，知道吗？这样讲，因为般若智慧不是你说出来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唯独说出来的就是分别相，你就是好好的在分别相上修行，你不能够说一心观，就是说啊，一切都是心，这样的人是狂人，知道吗？你说都是空，都是心，都是心有名。都是空有相，有名有相，都是复制下来的，知道？都是复制下来的。那一切都是无常，观音菩萨有无常，大圣有无常，都是无常，这是不对的。无常这是法，这个法是绝对的，无常本体就是无常。我不是要你说无常，也不是要你观无常，因为无常绝对，它是一个法的实相，知道？如果你证到无常，即是空，就是自性。但是没有证到无常，其实是对立的。所以说法的时候呢，我们修行知道这个法是无常，它是强调我们不执着而已，知道？讲阿弥陀佛无量观呢，为什么讲无量观？就是不要执着于相啊。或者讲无量的时候，不执着于心啊，要讲一切的大愿，要不执着于你的境界，干什么呢？就是叫你不执着，不执着干什么呢？还是要你念阿弥陀佛啊。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都是方便而已啊。你观无常就可以了，观缘起就可以了，观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心，那都是打妄想。讲这个法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妄想，把你的执着破掉，把你的执着破掉，然后要你专念阿弥陀佛。那人修阿弥陀佛就专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的。所以能看到常佛又是一种修行，看到南尊又是一种修行，看到余尊又是修行。就是说啊，我现在这个贪心很重，那我就观不吃嘛，是吧？我诚心有，以前在东林寺的有一个法师啊，他是从眼睛开始修，从眼睛修的，从眼睛修学什么呢？修见嘛，眼睛是见嘛，习见。他眼睛呢，他专修六尺之外，就说他眼睛老是这样背着，那个人叫长火，啊，长火，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反正他眼睛，他站在那里了，因为他在修，他觉得眼睛好坏，他修见，修见的眼睛看六尺之外，六尺以外他不看。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呢，眼睛瞄着六尺，瞄着超过了六尺他就不瞄了，啊，他先停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一般哎，干嘛要执着于这个相呢？他就要执着，他就是因为眼睛有，他觉得眼睛好坏嘛，他觉得要对治嘛，他眼睛收，就是说他这样的坚持七天。现在坚持七天啊，这样一直保持六次之外，然后修恶朵的声音啊，声音是稳嘛，稳，因为眼睛见是见相，其实慢慢慢慢的啊，修清净心呐， 可以关照到，因为你有时候意外不看的话，慢慢可以看到自己的清净心了，也看到法的平等了，因为不分别了嘛。然后呢，你就是六识外面这个很多执着的，你不执着了嘛，会更正清净心，无知的心就会相应啊。啊，不像我们到外面啊，好看啦，好看啦，好看啦，就到处看。那这种定理情况呢？啊，不要执着啊，都是阿弥陀佛啊，有用吗？知道？你心是乱的，知道吗？你怎么修呢？这样是要体悟一下。你不是说不能七天，你能够有一秒钟也不错啊，你有一个小时也不错啊，是吧？你坐在那个地方养精观气，你不要全部闭了，全部闭了是这叫魔窟啊，魔窟就让养精闭不漆黑一片嘛。啊，漆黑一片叫窟洞嘛，知道？这你将来堕地狱的话，就是堕畜生道，就是那个地方，眼睛闭着，漆黑一片，啊，周围什么都不知道，眼睛闭着，漆黑，看到它漆黑变一切去，看到没有？变一切，它不是一个，我眼睛收着可以看到，知道？眼睛闭着，什么地方都能看得到。你把眼睛闭着，你发现吗？你眼睛是向外翻的，知道？我眼睛睁开，我可以看到这个书，我眼睛闭的时候，眼睛就冲翻上去了。不信你现在看看。你闭眼睛看看，你闭眼睛，你现在瞬间就发现一闭眼睛就往上翻，人死的时候眼睛往上翻，都是烦恼相，知道吗？所以眼睛一闭，马上往上一翻，它就自然就翻上面去了，这是烦恼相。你眼睛看书，你要对底下看，眼睛向下看，眼睛看圣人是向下看的，眼睛呢往下去了，知道吗？而这个反复是向上向上看的，越往上翻越堕身，知道吗？越往下看就往上走。这是奇怪的事情。我想看人的润墨跟堕墨，这里往下看的时候，正好的把后面的这个润墨拉上来啊，润墨跟润墨，像眼睛向下看的时候，正好是润墨的周天，像这样练气功就运周天，这样你向下看周天就会运通，你头毛就会黑色的就出来。如果你向上看，你有一天头发就白了。为什么？因为血上不来，往上翻嘛。往上跑，往后一翻嘛，是不是？然后你向前看，你眼睛常常看，闭着向前看，过一段时间，发现头毛也远了，头发也亮了，然后头发也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润脉跟中脉气啊就会流过来。头上为什么头发会崩呢？因为它没有营养。为什么没营养？因为血上不来，啊，你常常这样的向下看，那头发是黑色的，所以这样的，这个都是一轮，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整体来说呢，眼睛啊，耳朵是闻性嘛，反闻闻这些，听声音，声音从哪里来，从哪去，听声音，不要听是非的，不要去分别它，闻音嘛，闻空音，因为声音没有声音，没有体的，就是一切就是所有，既然有音声，最好不要闻得太远，就是收到边个来，啊，看，听着耳朵边个的声音，啊，一直闻，一直闻。啊，所以外面所有的是非都不要听，一直稳着，走到哪个地，人家讲是非不要听，讲反我也不要听，讲任何听我都不要听，我只听到自己或者念经的声音或者讲话的声音，你就是收在边的啊。就说寺庙，我们走时讲啊，他说讲话不让三人听啊，就说我跟你俩讲话不能让三个人听到，就是不听到第三个人讲话的声音，就是你坐在那地方50之外的所有人讲话我都不听了啊，就听这边声音啊，这个叫闻，然后马上反闻，闻到自己的清净心，闻到法啊，它毕竟空，闻到心毕竟空，音声毕竟空，然后清净心呐、啊、平等心呐、啊、无止的心自然就会行，也是一样的道理。他说从见闻觉知嘛，觉知就是你觉知就是处啊，外面的处就是错，你眼睛看着，脑子想着外面的啊，那个地方好看啦、啊，那个地方花花，一概不想。我的只知道我现前这个东西在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知就知道。我知道我在吃饭，我知道我在睡觉，我知道人家走路，并且我就走，并且还知道走路叉叉叉的声音，就是说知道自己在走。他说，除了你身边之外，所有的这个错啊。就是说知觉性不要跑得太远，要维持病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过去讲嘛，就是说觉知能知道自己在吃饭，在穿衣，在睡觉，并且在讲法啊，我在讲法。他说不会讲法的人就是说我讲给你听，慢慢把自己讲法给忘掉了，知道吗？
你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半天把自己忘掉了，这是错误的。要知道自己一直在袅袅语，就在讲，这一直在自己自听自讲，就住在你身边，外面所有声音不知道。像我现在维护着我的，现在所有的声音都停在当下，停在你身边。所以你在慢慢听习惯了以后，所有的音很像老鼠啊爬的声音都会听得很清楚啊，一个念佛机传到房间了，那房间念佛啊念佛都听得很清楚。因为你在那听音嘛，你听得越近就听得越远，知道吗？对吧？你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身边，你发现了很远的地方都能是念佛，我都现在都能听你的。你为什么现在听不到都能是念佛呢？因为你听得太远了，知道吗？因为你眼睛瞄着那边，哎，这个声音，火车叫的声音，你眼睛在盼望，在盼望外面的声音。你越盼望外面的声音，外面的声音，他就你的，就是说你能盼得到就盼，但是真正的声音你听不到。但是你进来的时候，我们老是听身边的啊，是蚊子飞，就听蚊子的声音，蚊子飞的声音。哎，你听到蚊子的飞声，针掉下来，哎，针的声音，啊，那个鱼。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滴在地上你听得很清楚，我只听我身边的声音，一般听不到身边的声音他就跑掉了。所以我们有一个人嘛，修行比较好，修行比较好的时候，过去也讲过这样的事情了，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这个鼓楼上面呢，一个螺丝掉了，大家都在找，其实螺丝就在边上，因为很多男男女女的这个框啊框啊这个找找心就是乱了，知道男男又男的又女的，特别是年轻这块找都找不到。但是有一个修行非常好的人呢，哎，他不在那个地方嘛，因为他心在边个，可以看得很清楚，知道吗？心不在边个，他看不，明明在边个的东西他看不到，为什么呢？他心是乱的，看不到的。所以一个修行好的人呢，他找的也很快的。一个修行不好的人呢，你就说你有东西掉了，你不要找那些没有修行的人，找一个修行的人找一下就找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心很近很近很近，近到围城都能看得到，知道吗？所以人要学会这一点，吃饭的时候知道自己吃饭呢，放成喉咙里面进去，然后挪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听到筷子打碗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你就很注意了。有人吃饭啊，碗啪啦啪啦的响，自己都听不到，为什么呢？他吃饭他心是乱的，知道吗？玩着搞着，他认为自己很有威仪呢。其实玩搞的声音他都听不到，他听不到自己搞玩的，人家听得清楚，他听不清楚。他为什么听不清楚？因为他心是乱的，嘴巴表面上搞得很专业，其实他心是乱的，可以观察到他自己啊不净，啊不净，就是这个修行是一点欺骗都没有。要让我们真正修行来讲的话，这个。你欺骗不欺骗，从向上去，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人走路的时候，默默地看着这个，对于尊生呐，你小心把它踩死了，都能观察。修行好的人可以看到身边的小生命，啊，就是说啊，你走路蚂蚁会不会踩死啊，都非常，因为你心很静，在当下的时候可以观察到了。这样，这叫觉，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是觉受，是觉受，就是说能力约的。好事不好事我一定知道，但是我不一定要起舍它，就是我也知道是苦的，不能说苦我不知道吧，那证明你在打妄想，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不知道苦不知道甜，那就麻烦了，是吧？你失调肯定有问题。第二个的话，你肯定在打妄想，你看什么人会不知道？那于海子谈恋爱的时候，他坐在我身边，我跟他讲了半天，他眼睛对你直着的，为什么？他想到外面一个男孩子在等他，他是打妄想嘛，他怎么能听到你讲话呢？是不是？就他静下来才能够感觉到他在听法，声音在我这个地方现在坐着，你能听得到吗？因为听得到是因为这个寺庙在，如果外面有人等你，你还有心思听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要静，就是要见我觉。觉受的觉，所以我们要先要这个觉很重要的，见闻觉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吧？见修见开智慧啊，修闻开慧啊。他说觉能够感受到觉知的这个觉，你可以得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出来，知道吗？还有一个知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知道这个法门，就是说，这个心。不像攀求吗？就是说，不像过去 不像未来，我常常讲，就说人计划不要过三天，就说或者不要过七天，人不要想的太久太久的事情，这个知呢跑得太远了，就是知道身边的事就可以了，不要想着啊，我某一个时候去做饭站啊，某一个时候就要做主持啊，啊，某一个时候要去搞钱啊，明天想得太远，是吧？或者说想着恨的人啊，爱的人啊，想得太远。你的计划不要超过七天啊，你的烦恼不要超过今天晚上，这个就是止。明天的事情，争取今天晚上忘得干干净净，就明天从明天开始，不要把世间的恨爱那个情仇啊啊牢牢地抓住，你每天不晚，这个知识挺麻烦的，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我的爸爸啦，我的妈妈啦，你呢？不要去搞这些东西，知道吗？就是说，你的知要停在当下。你人在干什么？明天早上起来烧饭要记住，你不要老是晚上打完下打了半天，明天早上就是干什么都忘记了。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不强，都是因为你的知跑得太远了，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尽量的把很多东西把它去掉。所以修行修当下，所以我前天嘛，这个就是嘛，说我说我们学佛啊，好好学佛法啊，怎么学佛法？就是我们世界人学佛法是越学越多，越学越多，越学越多。在我们这学法，或者是真正学法，就是越学越少，越说越少，越学越少。你看我现在讲法不要打稿子，为什么呢？其实在我心中是很单纯的，因为我是减法，知道吧？就是我讲的再多一转身就没有了，就忘掉了，因为我讲的都是当下的事情，知道吗？是因为我永远维护当下的，我就要掌握这种经验，所以把这种四种觉性呢在你心中把自己稳住。所以很多的走失，这些高僧大德为福完身，为这个社会，为尊身，为国王啊，奉献自己的生命。你看后面一个叫浮屠啊，好几次被人家杀了，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这个叫做浮屠僧呢，但是这只是他为了把佛法传到中国来，就是说这个跟国王搞好关系嘛。那一段时间，好多这些法师到中国来，首先要融入到皇族家庭啊，一些贵族的家庭。这些大臣的家庭要把佛法运到中国来，因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时候就讲了，将来佛法要流于震荡，所以很多的走私都往这边跑。所以呢，他来之前的话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所以呢，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修行。首先我们自己呢，走私们怎么做，我只要能够把心修稳住了，你就对得起走私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修心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呀、强调跟他们一样啊，我们适当的去做一做就可以了。因为走师们心它是遍十方的，去方方面面它能照顾到，我们很愿意办佛法的，所以我们照顾好心就可以了，外面所有的事情我不诽谤啊，我一定要赞叹，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